在传统中国社会中，父亲不仅是家庭的顶梁柱，也是子女的楷模。古人说，父者举也，以法度教子也。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教育好子女，而教育要有法度，要有规矩，要做出好榜样给子女看，否则爱之不以道，是所以害之也。对子女爱而不教，教而不得法，只会害了子女。在历史上有不少典型的家教案例，可以让现代人从正反两面来汲取教训。譬如清朝时期的宰相父子张英、张廷玉，就是一对善教善学的父子。
说起张英，大家都熟悉六尺巷的故事。当时张英是朝廷大臣，他在安徽桐城老家的府地与吴家为邻。吴家建房时占了张家空地，家人不服，赶紧写信给张英，请他撑腰摆平此事。张英的回信只写了四句诗：
一纸书来只为抢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，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
家人见信后，于是主动将宅基让地三尺，吴家深受感动，也将宅基退让三尺，张吴两家府地之间就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。六尺巷的典故由此也成为体现中国人谦让美德的历史佳话。张英退休后写了一本名为《聪训斋语》的家训，留给子孙。张英在书中谈到，他曾经管理过刑部的事务，见天下大宋大狱，多从谨小事起。他说，监狱中的官司大案，许多都是由细小的争端开始产生的。张英对当时世人鼓吹让人则人欺之，甚至有些父母长辈教子弟无多让的做法，很不以为然，痛斥这样的言行是极为乱道。
张英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，以身说法，劝诫子孙，每思天下事，受的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，吃的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，此生平得利之处，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，我一人拒之，则怨瘁于我矣，我失便宜，则众怨消矣，故终身失便宜，乃终身得便宜也。
张英以身作则，教导子孙行忍让之道。在他的熏陶下，家人也学会了处处谦让他人。他的儿子张廷玉后来 也是清朝一代名臣。如同当年父亲有六尺巷的佳话一样，张廷玉也有一个待子让探花的佳话。说的是有一年殿试，雍正皇帝亲自主考，看到一位叫张若矮的考生文章写得非常好，于是就批他为一甲探花。后来雍正皇帝知道张若矮正是大臣张廷玉的儿子，就很高兴地提前告诉张廷玉他儿子中榜的消息。结果张廷玉听后赶紧请求皇上不要批他儿子当探花，让他退到二甲就好。雍正皇帝不解，问他为何，张廷玉就解释说，
假如若矮一考就中探花，他可能会骄傲，如果只中二甲，他会觉得自己还有不足，还有更加努力。臣是朝廷官员，儿子一下中了探花，这样好像皇上的恩宠都落在了我们家，恳请皇上把这个机会让给天下的读书人，这样更得人心，也不会有人因此说闲话，说皇上偏袒了他的大臣。
雍正皇帝觉得他言之有理，就把张若矮降为二甲第一名。张若矮也不简单，他知道是父亲的主意后，很感谢父亲的用心，更加的砥砺自己，努力在道德学问上下功夫，后来也成为了国家栋梁。张廷玉教子重在培植子弟的德行。有一年北京发生地震，家中子弟都很惶恐，不知何处可以安身。张廷玉趁机教导子弟，
若果终身不曾行一恶事，不曾存一恶念，可以对清影，即可以对神明，断无有上天遣罚而加以其殃者。
并叮嘱子弟，
方寸之间我可自主，此为避灾免祸之道，最易为利。
方寸是指人的心地，在张廷玉看来，人的吉凶祸福与人的心念息息相关，要想消灾避祸，还得从存心上下功夫。张氏家族从张英开始，子孙世代相继为官者数十百人，十二人位居翰林，成为清代非常罕见的名门望族。张廷玉后来也像父亲一样写了一本名为《承怀元宇》的家训，将自己数十年日积月累的人生心得编入书中传给子孙。张廷玉在书中举例，宋朝宰相韩琦昔日老家田产被近邻侵占，他也是劝家人退让不争，后来韩家子孙昌荣发达者不可胜数，这都是韩家以其宽大之德致然也。张廷玉指出，先父一生都在教子孙训让， 正是在效法古人。现在看来，从前让人无纤毫污损，如今张家子孙荣显，得到世人的敬重，孰非积德累人之报哉？这都是世代积累德行所得到的福报啊。
通过张氏家族的事例，足以证明为人父母者具备长远的眼光是何等重要。而人要眼光长远，还得学习古人的智慧。张氏教子之道，不是凭一己之见，更不是用世俗流行的观念来教导孩子。张氏家教所遵循的法度，是古来经得起时间证明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圣贤教诲。三字经云：人以子，金满盈，我教子为易经。古圣先贤留在经典上的教诲，是后人最好的行为指南。张氏代代饱读圣贤书，深谙圣贤之道，并能学以致用，身体力行，效果自然卓著。
在历史上也有不少家教的反面案例，譬如《汉书》记载，西汉时有个叫陈万年的人，从基层低级官吏一直做到御史大夫，成为朝中公卿大臣。他的做人为官之道，就是善于逢迎巴结权贵。一次，陈万年病倒了，担心自己会一病不起，就把儿子陈贤叫到床前，要把自己做人的诀窍交给儿子。陈万年滔滔不绝说到半夜，没想到儿子听得打瞌睡，头一下碰到屏风上。陈万年大怒，起来要打儿子，责问他为什么不听老父的教诲。陈贤赶紧答道：
据小所言，大要教贤谄也。
说您讲的那套都听明白了，主要是教我学会谄媚而已。陈万年听了哑口无言，他这套随波逐流的处世哲学连儿子都不以为然。但是由于长期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，原本为人耿直的陈贤后来也学会了奉承贿赂朝中要员，虽然也一时官运亨通，但后来还是因琐事得罪权贵，因此屡遭作罪免官，最终忧郁而死。还有北齐时候，王公贵族多是鲜卑族人，因而鲜卑人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上很时髦，会说鲜卑话，会弹奏鲜卑人喜欢的琵琶的人非常吃香。当时有一位汉族士大夫在与名士颜之推交谈时，很得意地炫耀他的教子之道。他说：
我有一儿，年已十七，颇晓书书，教其鲜卑语，其弹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 服侍公卿，无不宠爱，亦要事也。
这位士大夫将学会能讨好鲜卑贵族的技艺，作为骄子的要事看待，对此急功近利、目光短浅的骄子高论，颜之推真是哭笑不得。他后来在《颜氏家训》中言及此事，并告诫儿孙，若有此业自治倾向，亦不愿入曹为之。为人父母，无不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但成龙成凤的根基，首在学会做人。明代名臣高攀龙在《高子遗书》中告诫子孙，
无人立身天地间，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，于是都没有要紧。做好人，眼前觉得不便宜，总算来是大便宜；做不好人，眼前觉得便宜，总算来是大不便宜。
古人的传家之道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真知灼见，值得细思之、细揣之。决定家教得失的，终究是父母的智慧；影响家道长远的，毕竟是父母的眼光。